14级强台风红霞登陆之后，真正危险的雨带仍然在向内陆推进当中，近90万人紧急转移，广东多地泡在水中，湖南、江西、湖北、河南连续拉响警报。而在甘肃，一场突如其来的山洪已经把小阿勒泰冲成了堆满汽车残骸的死亡河谷。一名逃生的游客说，山里大约有60辆车，最后只看见了10辆出来了。另外一边，川普政府正在准备在9月份把 AI、晶片和军事风险摆上美中谈判的桌面。纽约最新的台美安全论坛也抛出警告，未来台海一旦出事，拼的不只是军舰和飞机，而是 AI、晶片、无人机和算力。川普正在收紧科技筹码，习近平则是急着突破第一岛链，两个人还没有真正坐上谈判桌，一场围绕着台海的算力之战已经提前开打。观众朋友好，欢迎收看希望之声 TV， 今天是7月27号星期一，我是静怡。今天呢，我们先还原甘肃山洪的惊险现场，再来追查三峡系统的异常震荡，最后呢，来分析第一岛链正在展开的算力较量。今年第12号台风红霞，7月26号凌晨3点50分前后，在广东惠州惠东平海镇登陆。登陆时，中心附近最大风力达到14级，属于强台风级。截至26号下午6点，广东累计转移896254人，接近90万人。多个城市实施停课、停工、停产、停运、停业等措施，海上作业人员和低洼地区居民被紧急撤离。但是呢，现在最需要警惕的已经不只是台风中心。红霞虽然是减弱，并且移入内陆，残余环流仍然在持续输送大量的暖湿水汽。中央气象部门预计，广东、广西、江西、湖南、湖北、河南以及甘肃、四川等地仍然可能遭遇暴雨、大暴雨，部分地区面临山洪、滑坡、泥石流、中小河流洪水和城市内涝。那么换句话说，风小了不代表水停了。广东揭阳、汕尾、河源、梅州等地已经出现暴雨、大暴雨，甚至是局部特大暴雨，部分地区的降雨量达到了250到458毫米，街道变成了河流，低洼住宅和商铺被淹没，汽车泡在浑浊的洪水当中。网络影片里面，一名村民站在已经进水的家中，望着漂浮的家具，忍不住哀叹，什么都没有了。更危险的是，台风残余的雨带正在向内陆移动，许多山区土壤已经是泡饱和了，中小河流水位持续上升，只要是再来一轮短时的强降雨，新的山洪和地质灾害就可能会突然发生。而甘肃双石门景区的惨剧正是最残酷的警告。7月26号，甘肃定西市渭源县双石门景区突发山洪，截至当天下午的6点，官方通报10人遇难，23人受伤，另外有174人获救。双石门景区距离渭源县城大概是50公里，海拔2400到2800米，两道巨大石崖向两扇石门穿过之后，就是草甸、溪流、森林和雪山。这里夏季清凉，近年在社交平台走红，被称为陇上香格里拉和甘肃小阿勒泰。那当天呢，正值是周末，大批的家庭带着帐篷、烧烤炉子和孩子进山露营。据新唐人的报道，亲历者周青当天带着一家15个人，开着3辆车进入了景区。上午10点左右，他们穿过第一道石门，当时河水只有30-40公分，小轿车还能够通过。石门之后豁然开朗，草地上搭满了帐篷，烧烤炉子冒着烟，孩子在河边玩着水，远处还有牦牛低头吃着草。谁也没有想到，一个多小时之后，这幅旅游宣传片一样的画面会变成生死逃亡。上午11点左右，天气突然间转坏，先是刮风，再着就是打雷，随后落下了手指大小的冰雹。冰雹呢，很快又变成了大雨，河水迅速上涨。周青担心第一道石门被水封住，立刻是带着妻子和5岁的孩子上了车。中午12点56分，他开到石门附近，发现水已经涨到车窗1/3的位置了，只能是掉头往高处走。 就在汽车还没有熄火的时候，他从后视镜看见一股黄褐色的洪水裹着树木、石块和其他的车辆猛冲下来，车身瞬间被抬起，挡风玻璃被水压挤碎，泥水灌进了车厢，汽车撞上了另外一辆车，先是翻得四轮朝了天，又被洪水翻正了，继续向下游冲去。一家三口人连带着车被冲出了约2公里，最后呢是撞上了一块巨石才停住。周青从破碎的后挡风玻璃里爬了出来，再把妻儿拉了出来，三个人爬上一棵大树，他一手抱着孩子，一手牢牢地抱住树干，直到救援人员赶到。他们活下来了，但是同行的亲人当中有人遇难，有人失去一条腿，还有人一度下落不明。周青事后说，幸好是当时没有开车门往外跑，不然一下车人就没了。另外一名逃生的游客刘先生表示，事发当时山上可能有200多人，大雨大概只是下了半个小时，山洪就突然间冲进山谷。他说，山里大约有60辆车，最后只看见10辆出来了，我们在山上眼睁睁地看着人和车被冲走。这只是亲历者的现场估算，不能够直接等同于是伤亡人数，但是仍然是留下了巨大的疑问，现场到底有多少车辆和旅客需要核实，更重要的是预警到底去哪里了。如果预警只是停留在办公室、微信群或者是一份文件里面，没有传到河边那些带着孩子的家庭的耳朵当中，就不能够算作是有效预警。景区可以迅速的收门票和停车费，却不能够迅速的通知游客离开最危险的河道，这正是外界追问的焦点。山洪最可怕的不只是水量大，而是上游已经是暴雨倾盆，下游的人可能还看得到阳光。等到轰鸣从山谷转弯处传来，等人们真正的看到那堵泥水之墙来的时候，已经是没有逃生的时间了。红霞台风影响华南期间，香港同样是遭遇大风和暴雨，香港街道也出现了积水，部分树木倒塌，航班和公共交通受到影响。香港和广东同时受到台风袭击，两地在防洪设施和灾后恢复能力上的差异瞬间成为了人们关注的焦点。香港呢是长期采取一套上游截流、中游蓄洪、下游排放的防洪架构。以港岛西雨水排放隧道为例，香港在半山位置修建大型截流隧道，将原本会冲入中环、上环和西营盘等人口密集地区的山水提前截走，再通过地下隧道排入大海。跑马地地下蓄洪池则是可以储存大概是6万立方米的雨水，相当于约24个标准的游泳池。暴雨高峰期间，雨水进入地下蓄洪池，等下游排水压力降低之后，泵房再逐步的把水排走。这些设施呢，平时是藏在地下的，看不见，也不容易成为官员剪彩和宣传的政绩。但是呢，暴雨来的时候，他们就是一座城市真正的保命线了。那反观中国大陆的一些高速扩张的城市，住宅、商场、地道和地铁建设的速度很快，地下排水系统却未必同步升级。过去呢，能够吸收雨水的农田、荷塘和湿地被大量的水泥和建筑覆盖，雨水无法渗透，只能在短时间之内全部涌进地下管道。一旦管网老化呢，河道又被侵占，泵站能力不足，或者是排水标准跟不上极端降雨，城市很快就会从局部的积水变成大范围的内涝。所以真正的差别并不只是下水道究竟有多粗，而是政府愿不愿意把资金长期的投入那些看不见、短期之内无法带来掌声，却能够在20年之后救命的工程里面。中医说，天人合一，季节一换，身体也会跟着进行调整。现在正值盛夏，中医就觉得这正是调理脾胃的最好时机。那为什么是盛夏调理脾胃呢？因为夏天呢，大家最喜欢开冷气。中医认为，夏天人体是外热内寒，我们的五脏六腑其实是最怕冷的。那每天喝冰水、冰饮料、冰啤酒，脾胃一受寒，体内的湿气和垃圾就排不出去了，血压和血糖当然就容易跟着乱掉。那这个时候吃代谢宝，正好是趁着夏天把身体里累积的湿气、毒素好好的清一清，让脾胃恢复正常的运作。 那跟您报告一个好消息，代谢宝推出组合优惠装了，16瓶装打85折，30瓶装直接打8折，30瓶的组合等于是现省6瓶的钱哦。点击置顶留言区的链接，把优惠带回家。就在全国洪灾持续升级的时候，三峡集团系统接连传出了人事震荡。7月21号，中纪委国家监委网站通报，中国长江三峡集团广西分公司总经理吴启仁涉嫌严重违纪违法，正在接受审查调查。7月24号，三峡集团云南能源投资有限公司原党委副书记、总经理吴长宇被开除党籍和公职，涉嫌犯罪问题被移送检察机关。两起案件只是相隔3天，但是需要注意的是，吴长宇并不是7月份才被立案调查的。公开资料显示，他早在2026年的1月底已经接受调查，7月24号公布的是最终双开处分。两个人的案件是否是存在着直接的关联，官方呢没有给出说明，但是网络上很快的流出了另外一套说法。有自称三峡内部人员的消息源声称，吴启仁曾在私人饭局上谈及广西洪灾和三峡内部状况，因此被带走。还有爆料声称，北京因为内部资料外流，正在清查整个水电系统。三峡集团不只是负责一座大坝，它涉及大型的水电站、新能源、长江流域工程、地方投资和庞大的工程承包利益。公开资料显示，从2024年至今，三峡集团及下属公司已经有多名高层被调查或者是处分。三峡系统接连出现高层出事的消息之后，网络上开始流传出几张所谓的三峡大坝溃决模拟图。图片声称，如果三峡大坝在175米水位的时候瞬间完全垮塌，6个小时之后洪峰抵达宜昌，24小时之后影响荆州和武汉，72小时抵达安庆和九江，1周之后波及南京、上海，总受灾人口可能会达到1.32亿。图片里面还列出了几千公里的高速公路、国省道和铁路中断等数据。目前流传的图片没有可查核的报告名称、制作机构、模型方法、计算条件和原始文件。但是呢，这些来历不明的图片之所以能够迅速的引发恐慌，正是说明官方公开资讯远远是不够的。坝体位移、渗压、裂缝、库岸滑坡监测数据有没有定期的公开？有没有真正独立的第三方机构能够检查？如果遭遇超标准洪水，下游的居民可以提前多久收到通知？撤离路线在哪里？普通居民知道自己应该向哪个方向逃吗？三峡工程立项以来就伴随着巨大的争议，水利专家黄万里生前反对兴建三峡，曾经警告泥沙淤积、库岸地质灾害、上游水患和生态变化等问题。旅居德国的水利专家王维洛也指出，三峡真正的危险未必是整座大坝突然间倒塌，而是整套系统逐步的失灵。首先是防洪调度矛盾，上游暴雨的时候需要泄洪，下游洪水时又需要拦水，三峡很难同时满足两边。一旦误判雨情，错过提前降水位的时机，就可能造成被迫紧急泄洪，把压力转嫁给下游。其次就是库岸滑坡，三峡每年水位在145米至175米之间反复升降，长期改变山体地下水压，一遇到强阵雨，危岩滑坡和崩塌风险就会上升。再加上泥沙淤积、航道受阻、船闸与升船机承压，真正先出问题的未必是主坝，而可能是通航和周边的地质系统。王维洛最核心的警告是，三峡最危险的不只是混凝土墙，而是监测数据不透明，调度决策受政治影响，出了异常也没有人敢及时说真话。那么我们再把视线转回到台海，7月25号，纽约法拉盛台湾会所举行台美安全与战略分析，美中台势必一战吗的论坛，这是7月21号华盛顿国会山庄系列论坛的延伸场。台湾退役少将余宗基、经济学者吴家龙和淡江大学副教授郑钦模分别从军事、芯片、经济和社会渗透角度分析台海未来10年的风险。 余宗基在论坛上提出一个重要的判断，台湾在先进晶片制程上领先全球， AI 对抗 AI， 算力对抗算力的新战争时代已经到来，过去只以武器数量和兵力多寡来判断胜负的标准正在被颠覆。这句话真正指向的是战场速度，过去指挥官可以需要几个小时的时间，甚至是几天才能够收集情报、判断目标并且下达命令，但是今天卫星、雷达、无人机、水下感测器和电子侦察设备每一秒都在制造海量的数据，谁能把先进数据整理成目标，谁就能够先行动，谁拥有更快的晶片、更强的演算法和更加稳定的通讯网络，谁就能够缩短从发现目标到发动打击的时间。所以呢，台海未来如果是爆发冲突，很可能同时是一场海空战、无人机战、网络战、电子战、供应链战和算力战。台湾掌握先进的晶片制造能力，这些晶片不只用在手机和电脑，也用在雷达、飞弹、无人机、人工智慧和资料中心。因此，台湾的战略价值不只是地理位置，也在全球科技供应链上。另外一个最新的变化是，美中预计在9月份举行人工智慧官方对话。路透社引述消息人士报道，这可能是川普政府上任以来美中首次正式 AI 对话，议题包括前沿模型、军事用途、网络风险、智慧财产权和模型扩散。表面上呢，双方谈的是如何控制风险，但谈判桌下面仍然是一场激烈的科技和军事竞争。川普政府希望限制中国取得高阶晶片、先进制造设备和关键模型能力，避免这些技术被中共进一步的用于军事指挥、无人机、电子战和情报分析。习近平则是试图推动国产算力，扩大无人系统和人工智慧军事应用，突破美国建立的科技封锁。所以呢，这场 AI 对话从一开始就不是普通的技术交流。美国总统川普手上握着高阶晶片、制造设备、盟友供应链和出口管制，中共党魁习近平手上则是中国庞大的制造能力、无人机产能、军民融合体系和市场规模。一旦 AI 进入军事决策链，竞争就不只是模型能力，而是谁能够在电子干扰、通讯中断、卫星遭到攻击的情况之下，仍然快速识别目标、分配武器，并且维持指挥系统运转。所以第一岛链真正的较量不只是军舰对军舰，而是看谁先看见对手，谁先完成计算，谁先做出决定，谁的系统在断网和干扰之下仍然可以运转。川普和习近平还没有在九月的 AI 谈判桌上真正交手，台海的算力竞赛已经提前展开。郑金模在论坛当中以俄乌战争为例指出，俄罗斯在全面入侵之前已经长期渗透乌克兰的政治、经济和社会体系，这对台湾是一个现实的警告。北京最希望看到的可能不是第一天就摧毁台湾所有的军事设施，而是让台湾社会先陷入混乱，让民众相信抵抗没有用，美国不会来，经济一定崩溃。一旦社会信心被击穿，军事压力的成本就会大幅下降。所以台湾的防卫不只是飞弹、战机和潜艇，还包括备用电力、粮食、医疗、通讯、避难设施，以及整个社会在混乱中保持基本信任的能力。根据统计，我们专注看屏幕的时候，眨眼的次数会从每分钟15次掉到5次以下。那这就是为什么到下午的时候就会觉得眼睛很干、很酸。有一个很简单的方法可以帮我们缓解这种不适，闭眼睛2秒钟，再用力的眨眼5次，让泪水重新布满眼球。但是说真的，工作一忙起来，谁还能记得住这样做呢？所以很多人呢，现在是改用吃润眼宝，用吃的人工泪液来进行辅助眼睛，每天早晚进行补充，不用靠意志力记得眨眼睛，让眼睛维持在比较好的状态。那现在就试试看，一个月之后您就会有感觉。现在就登录健康520网站了解产品吧。如果您喜欢我们的这期节目，请记得订阅希望之声 TV， 并且把这期节目分享给更多的朋友们。我是静怡，感谢您收看这一期的希望之声 TV， 我们下期再见。